必有一战，曾庆红家族正被习近平全面围剿，一线护士奇缺，美国医疗系统危机重重。消息指，孟晚舟回国之后急售加拿大千万豪宅，涉千万美元医疗欺诈，美国华裔针灸师面临重刑。上戏全球票房火爆，为何在中国遭到冷雨？墨尔本封城期全球最长，纽西兰将会逐步解封。中共船只进入马来西亚经济海域，马国抗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星期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家族控制的花样年集团近日麻烦不断，先是遭到中共地方政府惩罚，跟住又爆出债务危机。9月30号和10月2号隶属江曾派系的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孙力军和傅政华相继落马。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事件表明曾庆红家族正在被习近平全面围剿，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必有一战。中共官媒21世纪经济9月30号对花样年旗下的子公司彩生活服务集团做了负面报道，说他在道卖身救主。这篇报道的题目为花样年自救进行时，物业第一股彩生活或将黯然落幕。据悉，彩生活是中国大陆第一间到香港上市的物业公司，亦都因此被称为物业第一股。报道表示，彩生活将旗下伦理乐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卖了给碧桂园物业香港控股公司，售价不足33亿元人民币。自此，彩生活几乎卖晒他所有的核心资产。9月1号，中共官媒中国经济网还曾经爆出彩生活旗下的锦上花分公司涉嫌价格违法的消息。报道指，锦上花在8月30号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5万元。另外，彭博社9月份引述消息人士说，目前花旗和瑞信的私人银行部门给予花样年债券零贷款价值。报道显示，花样年集团成立于1996年，其掌门人正是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之女曾宝宝。当时曾庆红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两人被合称为江曾集团。该集团又因为血腥镇压法轮功长达22年，血债累累，而被外界称为血债帮。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派系和血债帮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已经表露无遗。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博士说，在习近平还未掌权的时候，曾庆红就参与了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计划。现在曾庆红家族正面临被全面围剿，中共在9月30号针对孙力军的讨伐扰民当中暗示孙力军通过搞团团伙伙意图政变。对此，张天亮评论说，傅政华和孙力军要搞政变，没有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支持，没有军队的支持，是根本没办法做的。因此他认为，习近平一定会继续往上查，跟着下来很可能就会查到退休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再跟着下来就可能拉出政变的真正策划者，最高的带头大哥曾庆红。张天亮还谈到，习近平面临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连任，因此一定要通过打击政敌来树立党内威望。面对党内政变集团的威胁，习近平必须展示非常强硬的铁血手腕，将江曾集团一举清理，否则对他二十大连任不利。而且习近平会先解决孟建柱以及军队里面的一些势力，亦即是说，先将曾庆红身边的人都清理完，最后再来解决剩低的曾庆红这个孤家寡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血债帮高官纷纷落马，其中包括原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原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拜登政府近日推出政策，规定美国的医护人员必须在今年底之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拒绝接种者可能会被解雇。对此，美国医疗保健雇主同工会发出警告，说疫情已经令一些州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如果再有医护人员离职，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的医护人员目前严重短缺，另一些疫情严重的州不得不请求联邦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支援。今年联邦政府已经部署了13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去援助这些缺人手的医院。在疫情严重的纽约州，9月27号州政府对还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医护人员发出警告，说他们如果在最后期限之前仍未接种疫苗，将会面临被解雇。纽约州长何高说，如果不属于医生批准的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情况，因为拒绝接种疫苗被解雇的员工都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目前在纽约州的45万名医护人员当中，有 16% 的人拒绝接种疫苗。不过为了避免医护人员离开，一些医疗机构仍然选择不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民谣健康的 CEO 莱文就表示，因为在政府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之后，有 15% 的一线护士选择退出该行业，所以他决定不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全美国有超过 15% 的护士离职，比2019年增加了 5%。 调查还发现有 22% 的护士说他们可能在明年提出辞职。拥有420万名护士注册的美国护士协会主席格兰特表示，在病毒大流行18个月之后，很多护士都感到在身体和精神上相当疲倦，他们几乎每日都在度面对死亡。除此之外，一些护士担心染疫之后传染给家人，因此不少人选择退出这个行业。目前全国护士短缺可能已经高达100万人。面对危机，美国护士协会呼吁拜登政府和医院、工会、政府官员和其他专家召开危机会议，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以避免护士短缺对美国整个医疗保健系统和对国民的健康产生长久影响。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9月25号回到中国之后，被当局捧为民族英雄，说他在加拿大受刑受苦，他的事迹甚至被选入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宣传。不过近日有传媒爆料，孟晚舟返回中国之后就急售他在温哥华的两处豪宅，价值上千万加元。这件事亦都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热传。在中共的大力宣传之下，中国民众对孟晚舟事件的关注度日益攀升，不料弄巧成拙，中国网民亦都因此了解到孟晚舟在加拿大有豪宅，过住奢侈生活的真相，和官方宣称的他在家国受苦的说辞相去甚远。据自由亚洲报道，就在孟晚舟回国当日，他位于温哥华的两栋豪宅的内部装修就被传媒曝光。9月26号，孟晚舟挂牌出售他名下的两个物业，价值高达1820多万加元，相当于超过1亿元人民币。据温哥华当地土地资料显示，孟晚舟在2009年以市值273万8千加元购入位于4005第28大道的豪宅，现以455万5千加元出售，该物业占地6760平方尺。2018年，孟晚舟又在温哥华著名的传统豪宅区 Shaughnessy 买进一处房产，成交价大约为1329万4千加元，现以1365万4千加元出售，该物业面积超过2万平方尺，单计房屋已经有8170平方尺。自由亚洲说，孟晚舟曾经在2018年的保释公共听证会上表示，他和家人已经在温哥华长期居住达15年，他和前夫所生的两个仔，以及和前任丈夫刘晓宗所生的女儿，都曾经在温哥华就读。温哥华的豪宅是他一家人的避暑圣地。另外有报道说，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宗曾经以孟晚舟在温哥华的两个物业作为他的保释金。孟晚舟回国被高调炒作，引起了很多中国网民的反感。网民同系亚男说，去保安机场迎接孟晚舟的那些人，感觉就是拿三四千工资的人，却操人地华为三四千亿的心。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多国经济遭受重创之际，却有人在发灾难财。 近日，两名居住在纽约的华裔针灸师和一名华裔出纳员涉嫌参与一项高达2000万美元的医疗欺诈案被捕入狱，可能面临高达数十年的重刑。法庭文件显示，这两名华裔针灸师是刘君仪和黄鸿星，华裔出纳员名叫陈子浩，另外还有六名物理治疗师亦都涉入该案，他们在9月28日被捕。纽约南区检察官斯特劳斯表示，这九人涉嫌在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诊所实施医疗保健欺诈计划，他们提出欺诈性的保险索赔，制作虚假的医疗文件，然后将现金和贵重的酒给予红蓝卡和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患者作为回购。目前这九人被指控合谋实施医疗欺诈罪、串谋违反反回购条例罪以及共谋洗黑钱罪，这三个罪名的最高刑期分别为20年、5年和20年监禁。另外，刘君仪还被指控非法领取疫情失业金，虽然在疫情期间他的诊所一直在正常营业，但他却为家庭成员申报领取了至少4万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而且他的家庭成员在这一段期间有5个月都留在中国。刘君仪因此被指控电汇欺诈罪和盗窃政府资金罪，最高刑期分别为20年和10年。如果罪名全部成立，刘君仪将会面临高达75年的监禁。近期利用疫情发灾难财的还有美国加州的四名华人，他们是33岁的布莱德伯、26岁的胡博文、27岁的石泰然和58岁的傅岩。他们涉嫌使用诈骗得来的超市礼品卡购物和串谋洗黑钱。法庭起诉书显示，从2019年至2020年，这四人经手的礼品卡诈骗金额高达250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近日，荷里活第一部由亚裔演员主演的超级英雄电影《上戏与十环传奇》在全球创下票房佳绩。然而，该影片至今未能在中国上映，有消息说这样可能同影片主演刘思慕此前对中共国发表了负面言论有关。上戏由美国迪士尼公司旗下的漫威影业制作，演员阵容包括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华裔演员刘思慕、香港著名男星梁朝伟和亚洲女星杨紫琼。该片大部分对白都是用普通话，是瞄准中国市场制作的。该片在北美、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公映之后爆红，在影评网站烂番茄上获得 93% 新鲜度好评，票房收入已经超过3亿6千万美元。不过，上戏至今未能够获批在中国大陆上映，而中共官方亦都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大陆微博账号帝巴官微近日翻出了刘思慕四年前的受访片段，似乎为该片在中国遇冷作出了解释。时年28岁的刘思慕在加拿大150周年庆祝活动上谈到了自己随父母从中国移民加拿大的原因。他说，在我好小的时候，父母跟我讲了他们在共产中国统治下长大的故事，说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他们生存于第三世界，然后他们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还可以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地方。在2016年，刘思慕还发推文批评中共政权审查和掩盖异议的行为非常不成熟和不明就里，是和现实脱节的。刘思慕的这些说话随后引起了中共五毛和小粉红的网络攻击。专家分析，虽然上戏被誉为是在改进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形象上迈出的重大一步，但是现今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中共进一步在大陆鼓噪民族情绪，都是上戏未能在大陆上映的原因。有很多中国人在微博上谴责中共不给上戏公演的决定，说该片并未冒犯中国，而是在度宣传中华文化。 全球多个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都采用了封锁防疫的方式，其中澳洲的墨尔本截至10月4号已经封锁长达245日，成为全球封锁期最长的城市。另外，此前致力于清零防疫的纽西兰10月4号宣布放弃清零，将会在同病毒共存的策略下逐步解封。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4号新增了1377宗确诊个案，连续4日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州政府表示，染疫者当中有一半人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亦都占需要入院治疗患者当中的大多数，这样令墨尔本尽快解封的希望更加渺茫。目前墨尔本已经超过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全球封城最耐的城市。不过，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州宣布将会从10月11号起对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放宽防疫限制措施。随着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增加，多个国家已经改变了防疫政策，纽西兰亦都不得不面临无法清零的现状。纽西兰总理阿德恩在4号的记者会上说，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爆发，清零是非常困难的。纽西兰已经改为采取同病毒共存的方针，将会在染疫人数最多的奥克兰逐步实现解封。目前奥克兰已经被封锁了近50日。在政府加大推广疫苗接种的情况之下，阿德恩说，现在国家有更多选择，令民众有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但亦都不能够操之过急。他宣布奥克兰的限制措施将会从10月6号起逐步放开，分三个阶段逐步解封。10月3号，纽西兰政府已经宣布，从11月1号起，所有外国人在入境纽西兰之前都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10月4号，马来西亚外交部召见了中共驻马国大使，抗议中共调查船等船只进入马来西亚经济海域活动。中共方面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自由时报报道，马来西亚外交部4号深夜发布新闻稿表示，外交部当日召见了中共驻马国大使，对数艘中共船只进入马来西亚沙巴沙拉越专属经济海域活动表示抗议，其中包括一艘中共的调查船。马国外交部表示，中共这些船只的活动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并强调南海争议必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马国外交部说，南海议题复杂，而且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将会是马国决定其南海立场及行动方针的重要考虑。该部敦促中共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公认原则之下，以和平有建设性的方式和相关国家解决南海争议。目前除了中共之外，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宣布拥有南海部分水域或者岛礁的主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